神，愿我们刚刚的祷告，我们的诗歌能够蒙你的悦纳。神啊，因为你真是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神。天父，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你创造的这个天地是最适合我们人居住的。虽然你不但是创造了天地，你现在还让天地宇宙继续地照你的旨意在运行。你也告诉我们你的心意，借着你的仆人写下圣经，让我们能够了解。圣子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一个顺服，你替我们人类解决了永死的问题，也在你提上天之前，你在地上设立教会，使我们感谢我们现在在地上有教会，我们用着我们心灵诚实，我们来敬拜你，也特别把普天下能够在你的圣坛中间敬拜你的，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神啊，在每一位他们都是愿意离开世界上的世俗，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借着敬拜你，我们而从你这边得到益处。我们也愿意，神啊，你差遣我们做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底下恭敬的仰望，把信息放在你的手中，愿你把这一个非常普通的信息分别为圣，经过你的圣洁。所以我们祈求祷告，乃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信息，叫做关系啊，跟关系有关的啊。我想最近大家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就是 ISIS 啊，有人被砍头啊，有人被火烧啊。那这表示是说真的，那西方的反应又是加倍的对他们的那个迫害啊。所以怎么样一个关系会发展到一个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步啊？最近我也看到新闻是说 UT 现在也开始要经过法律的程序，可以在校园里面带着枪支进去啊。我们知道枪支除了伤害人以外没有其他的用途，为什么我们的人际关系会紧张到一个程度，我们必须要自己带着枪支去保护我们自己啊？那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关系的处理的不好的话，会引起很多的怨恨，很多的冲突，然后冲突到几乎难以收拾的这么地步。那当然我刚刚举的两个例子，可能各位讲说，一个是世界的局势，一个是德州它的法律，跟我没有关系。那么想想看吧，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有多少次啊，即使是今天，可能我们在关系上面还是跟有一些人过不去，因为过不去我们过得很不畅快啊。那我们看看到底这个关系是从哪里来的啊？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借着圣经里面啊，我认为跟关系有关的，跟关系的起源在哪里啊，也希望借着这个信息能够给各位一个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关系，甚而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你对于关系上的问题啊。所以说这就是我今天跟替各位准备的。那在主日学呢，就是关系的一个应用啊，说到朋友相聚，我们怎么交朋友，我们怎么成为一位益友啊。所以这是今天给这个各位的安排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关系。其实关系是在神创造的第一天就已经放进去了啊，然后我们来仔细，然后在第三章的时候，神才把关系一点一点的透露出来啊。所以我们希望从这里面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功课啊。 所以我们先看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的次序跟它的规律，这个以前讲过了，所以我很快的跟各位讲一下，主要就是引出一些说，其实在第一天的创造里面神已经把关系放在里面了啊。那神的第一天是从没有到有，创造了天地万物，是一个物质，再从物质里面造出了光，因为有了光以后就有时间的观念啊。然后第二天呢，神又从物质里面把它拉开来啊，所以说第二天是造了空气，就是造了天，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 space 的观念啊。所以神在头两天里面造了时间，也造了空间，也造了物质啊。然后神呢是在头三天里面创造了整个宇宙的基础建设，然后在后面三天里面再把活的东西放进去啊。所以这是神的第三天呢，又从这个物质中间造了地跟海，然后开始造植物了。植物呢有青草、菜蔬、树木，这边很重要，神在每一个这个里面多说了一句话，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啊，说了三遍啊。那然后呢，第四天神开始把天体放进去了，有日有月有星，所以说才有 season 出来啊。我们现在说到了冬天了啊，到了过旧历年了，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天体运行啊，我们人类后来领悟到出来的。所以第四天呢是把动的物体放上去，第五天呢就开始创造了 DNA 啊，造了水中的大鱼，而且造了空中的飞鸟，而且这边同样一句话，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哦，神为什么这么啰嗦？为什么每次一造活的东西以后，神就不厌其烦的说各从其类，而且说看着是好的啊？然后第六天神造地上的活物，造了牲畜、昆虫、野兽，每一个中间后面也说一句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哎，这啊，但是在造人的时候却没有说各从其类了，所以人只有一类，神没有很多类啊。我看过一本，就是有人说，即使是一种甲虫，全世界就有六七千个不同的类别，所以可见神造东西是一类一类造出来的。所以这边也推翻了所谓的进化论，进化论是说一点一点进化来的，神不是神一造就是这是一类，这是一类，这是一类，这是一类啊。所以哎，到底这个什么叫做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其实这个就是神把一个道德律啊，或者是一个关系，这些活物之间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才能够好好的运行。所以说我们再仔细的看下去啊。所以这边这张图以前也看过啊，神造有两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主要的原因，英文叫做 primary cause，它是原本存在的，不可以复制的。人类对于这个呢，只能够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第二个呢是次要原因，叫做 secondary cause， 是在主要原因存在的基础上形成的规律啊。人类可以发现、解释并复制它的结果，这是定律。所以人类的所有创新发明都是在这边啊。那所以说从这边看，我们来，所以说人的发现跟复制，神人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次要原因的东西。次要原因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东西啊，就是说也是所有的物质世界。所以说因为是物质世界是有规律而清楚的啊，很多聪明的人就把这些规律呢就变成是一个常理定律啊。这个呢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呢是可以被证明的，因为他们是受造物，但是这个呢是必然朽坏的啊。但是神除了创造次要原因以外，神其实还创造了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primary cause 啊。主要原因是造成次要原因的一个因素啊。那但是呢主要原因是不可见的啊，这边是生活，这是代表我们的生命啊。 这个次要原因的世界呢是规律而清楚的，但是所有在灵里面的东西都是没有规则不清楚的。那这边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是自然定律，但是呢神在这个创造了这个以外，神还创造了一个道德律在里面。这个道德律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各从其类，神看的是好的啊。所以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道德律到底是什么，这个道德律是神怎么把这个关系一点一点放到他的创造里面。所以其实关系是宇宙运行的一个纽带啊。我们可以思考与神第一天创造的东西都一块一块一块一块，那这个中间怎么连在一起，是要靠一个关系，是要靠一个另外一个律啊，尤其是活物之间啊。所以说当然我们现在从我们人本身看起啊，我们人对于我们的个人来讲，关系对我们重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的人生的幸福无非在于第一个家庭要幸福，家庭幸福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亲子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要好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第二个呢，你事业有成，你同事之间关系好的话你就有人缘，你事业之间关系好的话你就有人脉。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关系，对于我们事业也是至关重要的。第三个，我们身体健康，哎，身体跟我们之间也有关系的。然后就是说我常常认为说，你假如不照顾好你身体的话，你的身体就不会照顾好你，对，所以你跟你身体之间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当然更重要的，我们对我们心灵归宿来讲，那这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要处得好，对。那这是我们个人角度来看，但是我们说我们个人假如宇宙，其实宇宙也有幸福的啊。那宇宙的幸福在于哪里？宇宙的幸福呢是在于神创造了万物之外还创造了一个自然律，整个啊自然律怎么在里面运行。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太多的报道是说，只要自然律里面差了0.001%的话，我们这个人在地球上就没法生活了。对，太阳跟我们距离远一点我们就冷死了，跟我们近一点我们就被烤焦了。所以这个啊，所以说神管理的那个宇宙的万物，但是呢神也创造了道德律。道德律呢，神管理世界上活物的规律，这是管理宇宙这个就是说是实体的啊。那道德律就是关系的起源，哎，就是说哎，神创造了万物在动之外，所有活的东西啊，水中的鱼，天上的鸟，树跟我们啊活物跟我们人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关系的。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各从其类啊。我们知道 the universe is linked， 整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缺一不可。所以我们整个宇宙中间的生物链全部是连在一起的啊。所以说为了什么叫做道德律呢？道德律就是说为了保持宇宙的一个整体性啊。所以说神造的每一个类，除了同类之间，各类之间要互相的尊重，就是道德律啊。尤其互相的尊重呢，就是关系的一个精髓啊。尤其是生物链中间强势对弱势者的尊重啊。假如就是同类跟各类之间能够互相尊重的话，神看着是好的。但是神那时候造的时候，各类之间是和谐的啊。就是说生物连在上面一连的人，对于下面一连的人要有足够的尊重才可以。但是今天我们人类是生物连里面怎么样最强势的，然后我们没有尊重整个宇宙啊。所以说这个所谓道德律就是说，神造了这些东西以后，要各样东西能够在里面和谐一致的。因为神是一个系统工程师，神造的是一个整个宇宙一个系统， 啊，这个系统要靠着自然律，要靠着道德律，两个律在那边互相的运行，整个宇宙才有和谐，整个宇宙才有一致性。但是其中假如有人开始不尊重下一联啊，我也看到太多的报道是说，现在人就是文明越来越发达以后，我们吃的肉越来越多，我们肉吃的越来越多以后，海里面的鱼都快被我们捕完了，然后地上的树木都被砍掉了，为什么呢？这些地方要去做畜牧场，要养很多很多的动物给我们来吃。哎，那这个就是我们是个强势的人，我们没有尊重下一个生物链的人啊。所以为什么环保变成这么重要，就是说啊，所以说这个，因为整个宇宙是连在一起的，假如我们没有这个道德律，没有不了解这个关系的话，那这个是将会造成啊宇宙的浩劫的啊。所以呢，神在创造第一天的时候，神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大家仔细去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神有多少个字是写的说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至少有十次以上。为什么神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就是神告诉我说，这就是我的道德律，道德律就是说各活物之间跟宇宙怎么维持一个好的关系。那底下第二章第三章呢，就开始讲说神把关系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放到他的创造里面。所以我们也来看第二章第三章啊，因为看的经节比较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念了，但是呢，这些经节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啊。可能大家关于今天的信息最好可以就是说回去继续去思考的方式，因为我这 PPT 会留在这边啊，大家可以 copy 一份回去，然后再对照你的圣经啊，仔细的去看啊。好，创世纪从第二章开始呢，神开始就把这个关系开始啊，关系的起源有名字了以后就有关系了啊。以前 Motorola 有一位 CEO， 他名字叫做 George Fisher 啊，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恩赐，就是他看到每一个人他都能够记得别人的名字的啊。所以说很多人以前好像觉得不认识他了，他一碰到哎 George 你怎么样好不好，哎，一下子关系就很近了啊。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恩赐。那圣经也是，圣经在第一章的时候讲所有的创造没有名字的，从第二章开始就开始有名字了。神名字叫什么？神名字叫耶和华，神造的人叫做亚当，然后有个地方叫做伊甸啊，然后树也有叫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啊。里边说到四条河啊，第一条河是这个，第二道河是这个，第三道河，第四道河，然后又有地啊，地呢一个叫做哈菲拉的地，又有个地方叫做古实的地，又有个地方叫做亚述的地。哎，名字出来了以后，哎，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就是神告诉我们说啊，那当然呢，这么也说到神一开始的时候呢，没有，就是说没有降雨在地上的原因呢，因为没有人耕地啊。神创造了天地万物以后，神是要人来做管理的，所以人没有造之前，神这些东西没有出来啊。然后神呢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的啊，造人什么？造人的身体啊。然后又这些大家都很熟，有一个有灵的活人啊，叫了亚当。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啊，神的关系的建立是什么。第一个说到关系的起源有名称了啊，什么叫地上的尘土造人成了有灵的活人呢？哎，尘土造人也用尘土造动物，动物跟人唯一的不一样是动物没有这个灵在它里面啊。所以为什么就是美国人在葬礼的时候常常说 dust to dust， 就是哎，人本来就是用尘土造的，所以你死了以后你要回到尘土里面去啊。但是这个灵呢，其实是神造这个灵的时候有四个解释，其实这个灵就是关系的一个中心啊。这个灵第一个呢是跟神沟通的地方啊，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了。第二个呢，这个灵其实神也给了我们一个自由的意思， 可以发从我们内心里面来发出我们是爱神或者是悖逆神啊。神在创造的所有东西里面都没有这一个，所有的万物都是跟着神走的，只有神创造里面只有两样东西是可以跟神说，可以跟神吐口水的啊，一个是我们人，第二个呢是堕落的天使，其他的东西都是神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说这个自由意识就是神也啊。那第三个解释，这个灵呢就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是，动物只能够利用自然，但是我们人可以改变自然，而且人还可以破坏自然，所以这就是人的智慧。什么叫改变自然？改变自然就是我们人创新的能力啊。我们人类所有的文明史所创的所有的工具都是因为人有这个灵的缘故，也因为借了这些创造，所以人就统治了整个世界啊。然后当然这灵另外一个看法是我们的良知，基本上我们人应该有一个基本的道德的标准在内，跟禽兽不一样的，所以这表示说神创造的时候把灵放在里面，那这就是已经开始把关系放进去了啊。那这边说神立了一个原子，所以神是一个投资者，神自己也是一个工作者啊。所以说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那下一段圣经呢就讲到说关系的界限是一个分别善恶啊。这边提出来，很多人说我们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亚当夏娃就没听话一次，居然这个神是这么一个暴君一样。让我们仔细来看到底人做了什么事啊？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使他修理看守，哎，就是人一开始就有工作了啊。然后神告诉他说，这个所有树上果都可以吃，只有这个你不能够吃的，因为你吃了那天呢你就一定会死的啊。然后呢神又说这个人独居不好啊，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然后这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所有野地各种走兽跟空中的飞鸟都是用土做的啊。那然后他把它拿来，然后亚当叫他什么他就成了什么名。这个哎，亚当有智慧，亚当会开始取名字了啊。但是神一看到说，哎，亚当开始有了智慧，他有知识以后，在他还没有走到太远之前，神就告诉他说，这边有一棵树你是不能吃的啊，以免人啊，英文的分别善恶的树叫做 knowledge of telling good or bad， 就是说他有知识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啊。所以这个是，让我们来看啊，所以关系的底线其实就是道德的标准，是说关系的底线是神有主权的啊。那修理看守是说人工作的本质跟神合作来管理神所创造的宇宙啊。什么是分别善恶呢？第一个，上帝为人造了天地万物，给人一切，只要求人一件事情，相信他，我跟你说的话你不要去做，这就是相信神，对不对啊？神给人的自由意识，所以因为神给人了灵，人有自由意识，所以人在宇宙里面是一个强势的人啊。人的自由，神给人的自由意识是要人选择相信他。那也有很多人问说，那神为什么给人自由意识呢？啊，这个问题应该大家很容易理解啊，因为假如神造出来都是 robot 啊，他只会讲说神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他不是真心的啊。你有孩子，你是要孩子用真心的告诉你说妈妈或爸爸我爱你，还是是说神他只会说爸爸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啊。所以神也是，神要神的满足感是在于人真心的爱他。什么叫爱神？神什么都有，他还要什么？唯一能够爱神的表现就是相信神。 神不要吃的，神不要任何东西，神唯一要的。什么叫做爱神？爱神的意思就是我们相信他就是爱神啊。所以这边神告诉人，我只要求你这件事情啊。然后神也知道这个人开始有了智慧以后，他就开始他就会有很多知识，有知识以后他就会有个选择了啊。什么叫做分别善恶？分别善恶就是决定对跟错。人假如不信神，就是告诉神说你错我对的，那这个就是自我啊。我们说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有自我。自我的意思就是说神你错我对的，因为我们不信神啊，所以这是自我的起源。那什么叫做相信神呢？相信神是告诉神说你对我错，哎，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自我交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一个底线啊。然后但是我们人呢非要自己亲身体验对错不可，就失掉了天真无邪。人要天真无邪才能够有真正的快乐啊。我现在遇到好几个人跟我讲说，哎，我真希望我是一个小孩子啊，小的时候只要做功课就好了啊，没有这么多的烦恼。我今天哎呦烦恼太多了啊，这个啊。所以说这个树呢，就是说一棵生命树，一棵树呢是可以增寿的，一个呢是分别善恶的树，一棵树是减寿的。但是这一棵是真正是要命的树，因为我们先祖吃了以后我们就失掉了永生啊。所以说这个是啊，那这时候神的关系是说神，对不对？神造了自然，对，包括所有动物在，神又造了人，所以本来就是这三层的纵向的，神在上，人在中间，所有的自然在下。哎，但是神说不够，我还要横向的，人我不要只是一个人，我要有一个人类的族群出来啊。那这又所以说这就是关系的扩展了。神说这个人啊，那好，那我们再继续来说，为什么吃的日子必定死呢？第一个，吃是代表不信神，因为神跟他讲叫你不要吃，他要去吃的话就代表不信神，不信神就是罪。然后当然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另外一个更好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人做了以后就破坏了神的创造了。刚刚说各从其类，整个宇宙是一体的，假如人借着他的强势，他要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不相信神的话，那是会破坏神的整个宇宙的。所以说这个呀，就是人类始祖不信神的事情是很严重的，并不是一般人所说他只是犯了一个错，你就这个错误会造成神整个宇宙的不和谐的啊。那什么叫做那人独居不好呢？亚当没法跟动物在心灵跟情感上有交通，所以说神就开始说，除了这纵向以外，我现在开始要横向要有关系出来了啊。那美好婚姻的蓝图这边告诉我们说，神是引导安排一切的啊。所以说美好婚姻的是说，最好是信仰上跟价值观要互相匹配，而且呢男女双方要互相尊重对方，这也是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啊。那肋骨呢不是头骨也不是脚骨，所以这个肋骨呢是互相平等的啊，而且呢夫妻要互爱互助，互相要牺牲的，因为肋骨是保护心脏的啊。那什么叫做离开父母呢？就是我们大到一个程度以后啊，那我们就要在经济上感情上要开始独立了啊，这个是神对于关系的一个啊。然后什么叫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呢？那就是你有夫妻了以后，你的优先次序应该是以配偶为先啊，然后在身心灵合为一体，这就是人类关系的起源跟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往下看啊。然后这边就讲了说，神怎么造出夏娃出来啊？那就是用肋骨啊，然后啊，然后你看这个， 当神把女人领到那个亚当前面呢，他非常高兴呢，啊，我骨中骨肉中的肉啊，非常啊，所以什么啊，所以这边说离开父母啊，什么叫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呢？这边就告诉我们说，关系的秩序是神最上，人在中间，然后自然界在下面啊。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第一个是说，当两个人的关系好到一个程度，中间没有隔阂的时候，你是不怕赤身露体的啊。所以说那时候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因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完全亲近，然后人跟人的关系完全亲密啊。你一有羞耻，就表示说你心中有鬼，就是中间有个隔阂在了啊，就是不像这么亲啊。那所以刚刚是说这个是啊，神创造关系的一个次序啊，关系的一个次序。好，那我们来讲到，所以到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创造了万物，神也开始把这个道德律放在这个里面。从第二章的时候开始，把这个道德律关系开始讲得很清楚了啊，先有名字了啊，有名字以后呢啊，然后下一个呢就是说神开始给人工作啊，神也开始呢就是说告诉让人开始有横向的关系啊，那个关系的真正的一个焦点是在于分别善恶，就是神告诉人说你所有树上果子你都可以吃，所有事情你都可以做啊，这边千万不要认为说知识不好，不是，神是说你任何知识都可以追求，但是有一种知识，当你要分别对错的时候，你要来问我。那今天怎么问神？今天神圣经就是代表神的话，所以什么叫做啊？当你要分别对错，当你要解决你关系的问题的时候，神说你要照圣经的原则去做。你问我就是问圣经，就是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你的关系才会好啊。那我们所以这是第二章神创造好了，那第三章看。就是说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把关系给破坏掉了啊。那我们来看啊，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啊，蛇啊非常的诡诈啊。我们来看一般人怎么来引诱人啊，一般人来引诱人哦，今天哇在社会上就是说骗的东西太多了，我们随时都有电话打来，哇太好的一个 deal， 你赶快去啊！哎，我们来看我们怎么防止，就是到底这些骗人的人是怎么来骗我们的啊。第一个他是讲一个模棱两可的话，他说神岂是真说啊，一开始让你哎讲的就会让你怀疑的啊，而且呢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的树上果子，神明明说两个不能吃的，他说所有的果子啊，就来这个迷惑人。同样的，任何要来骗你的人，他是讲一个模棱两可的事情啊，讲了模棱两可的事情以后呢，他又开始把一件事情原来是这样子，他把它泛化啊。那他主要呢就是要你来跟随他所问的问题，从你回答的问题里面他再找到一个致命的地方来啊。然后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只有园当中那一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对，所以一般骗人的人他要是根据你的回答他再进一步的来进攻你啊。那既然你说是死，他马上对他说你们不一定死啊，而且你知不知道 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跟神一样了。所以骗人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让你的私欲出来啊。一个人跟你做一笔生意的时候，他总是要把你的一个私欲引出来啊。你看你就跟神一样了。哎，当你的私欲一被引出来了以后，你对于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合理化了。然后这个女人见到那棵树，哎，既然是所有食物，这个食物跟别的食物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而且这个食物看起来也悦我的眼目，也蛮好的，而且是可以喜爱的，而且使我能够有智慧啊。我们常常受骗就是这样子，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进去的啊，就摘下来吃了，也给她丈夫也吃了，两个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然后用叶子去作者啊。我们来看啊，不信神是人跟神之间关系的破裂的开始啊。神怎么引诱夏娃犯罪啊？就是一般就是坏人或撒旦引诱人的三个步骤。第一个，让你心里面起怀疑，哎，神岂是这样说啊？然后呢，让你心里面起欲望，是你看你吃了以后就像神一样了啊。然后当你有欲望以后，你就做出违背上帝的事，或者我们就做出了被别人陷害的事情啊。那我们看看夏娃是怎么中计的，怎么是一般人受骗的一个模式。第一个，你是按照欺骗者的思路去思考的啊。然后呢，你相信对方不加以辨别啊，所以说你就进了。所以说为什么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独立思考就是说，你跟我讲一件事情以后，我对你讲的东西是不太相信的，我要把你讲的东西移植到我自己的思维模式来思考，看是不是合理，而不是跟着你的思维模式来跟你啊。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一出来要传道的时候，有40天在旷野里面，撒旦诱惑他多少次？3次。但是耶稣是怎么回答的？耶稣有没有跟着撒旦的思路讲说，哦，上帝跟我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有，耶稣就是说说了3句圣经就把它回掉了啊。所以说通常我在家里面也常常接到别人的电话要啊，然后我一听这个，我是连话都不跟他讲，我就把他挂掉了啊，不要让他有机会跟你讲任何东西。对，就是说啊，所以说我们要学会怎么独立思考，就是你要夺回你思想的主动权，而不是借着别人的思想去思考啊。那完全是夏娃的错吗？亚当有没有负应有的责任呢？大家思考一下，神是直接跟亚当讲的，还是跟亚当跟夏娃一起讲这件事情的？神是只有跟亚当讲的，那时候夏娃还没有出来，所以是亚当直接接受到神说的。那夏娃怎么会知道的？夏娃是亚当告诉他的啊，而且很多迹象表示是说，那时候其实亚当就在夏娃的旁边，他就什么话都没有讲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丈夫要为一家人的主要的事件跟决定负责的。所以亚当没有尽到他应尽的啊。有很多姐妹看了这个圣经，哎，很生气，说啊，是女人被，其实不是的，这个男女都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啊，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看得全面一点啊。然后关系破裂了以后呢，人就开始败坏了。哦，刚刚说人本来是很单纯的，但是这里面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走啊，他们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起来了。 耶和华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你是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那个果子吗？”啊，看看这个人怎么说的。他呢，把他说是你给我那个女人的，然后那个女人害了我，所以他就把问题推到神身上，推到刚才好高兴说：“神啊，你给我的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啊！”这个，哎，一有问题以后就把责任推走了啊。然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那女人又把事情推到蛇身上去了。啊，所以这个就是犯罪的人，啊，我们有了自我以后，我们就开始保护我们自己，啊，大家想想看，我们中国造字词很有意思，我们中国的我字是哪两个字的组合？左边是什么？左边是一个手，是不是？右边呢，是一个格，我就是什么？我用手拿着一个格来保护我自己。啊，所以这就是自我的一个啊。我们来看这些啊，人怎么破坏呢？哎，神难道会不知道亚当跟夏娃吃了这些东西吗？神是不是一定知道？神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在的。但是神为什么要去问这个话呢？啊，问这个话，以及跟夏娃说你做的是什么？神迫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认罪悔改。神不是说你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神就处罚你的，神给你时间，神让你知道你做错了这件事情。假如那时候亚当夏娃就跟神认罪悔改的话，神就会原谅他的啊。所以当人眼睛明亮以后就急着推卸责任啊，亚当把问题推给神，也推给夏娃，夏娃推给蛇啊，然后他死不认错啊。结果呢，眼睛是亮了，但是灵里面瞎掉了。我们似乎能够分辨，但是变成越来越无知了。我们本来在神面前是富足的，现在我们变得贫穷了啊。所以弟兄姐妹，即使是在今天，假如你觉得你，假如你还没有信神啊，你觉得神给你很多的机会你都没有，没有信的话，不要放弃，神到今天还在等你啊。那假如你因为有什么事情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神也在等你啊，来跟神啊，就是认罪悔改，来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这是罪怎么进到世界上的呢？啊，罪通常有三个本质啊。第一个本质，神不是罪，一定不是神的原创的一部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神是至善的，神不会创造出一个犯罪的东西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所以说罪一开始不存在世间的啊。但是罪恶呢，不是出现在人的身上，跟肉体没有关系，而是在人的思念跟道德有关的。哎，所以说可能是人的一种微创啊。人既然原创了人，让人有智慧，有自由意识的话，哎，人是不是就借了这个自由意识，我来不信神啊？所以说这是啊。那假如不是神的创造，罪恶的本身不会自己单独存在的，所以世界上罪看不见的只有罪恶的人，是在罪恶人的思念中间啊。罪怎么进到世界上呢？罪可能是罪是人误用了我们人的自由意识，选择不信神啊。私欲，罪所带出来的私欲呢，是不照神旨意去行啊。那罪是神的光照不到的地方啊。然后罪是出于上帝，对于上帝的不信，所以至终罪怎么进入世界上仍然是一个奥秘。对，我们知道说，第一个，神是全善的，他一定不会创造罪出来。 但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神创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问题我跟各位最诚实的一个说，罪怎么到世界上来的，我不晓得啊。所以说这，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永世计划里面，罪是有他的地位的，因为没有罪的话就分辨不出谁是信神的谁是不信神的人出来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来看了啊。然后罪的工价就是神的公义了啊。所以在这边呢，神就开始，人既然受了蛇的引诱，人做了犯罪的事情以后，神就开始咒诅啊，四样东西啊。第一个是咒诅啊，就是蛇；第二个咒诅女人，下面就是咒诅男人，然后又咒诅地，所以就造成了我们现在啊。所以这边神对蛇的咒诅啊，说要跟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那又对女人讲说，你怀胎的苦楚啊，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来管辖你。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世上所有苦难的源头是带着罪恶的人而来的。神对撒旦的咒诅是什么，带来什么的后果啊。第一个，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啊，这是。然后呢，与神为仇，一直到末日，定了撒旦与神的决战是在十字架上啊。在十字架上，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他会伤撒旦的头。一个人的头被伤了以后，他是什么，是一个致命的伤啊。撒旦就是在耶稣不但是钉十字架而且复活的那一刹那，撒旦整个控制人死的权柄就没有了。所以从那时间两千年以前，撒旦的头就被打伤了。所以撒旦现在他是困兽而斗，他是在死的过途中间啊。所以这是说的，那什么叫做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呢，就已经定出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啊。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在创世纪第三章的时候，神就开始预言这件事情出来了啊。对女人的咒诅是什么呢，第一个，生产儿女啊，你必恋慕丈夫啊，然后丈夫必管辖你啊。这个先提是丈夫要先爱妻子啊，然后是平等而公平的。所以这个不是只对女人说的，还有啊另外一半啊。然后神又对亚当有了一定的啊咒诅，然后对地也有一定的那个咒诅啊。而且呢，人开始要死了，因为人已经犯罪了啊。对男人的咒诅什么呢，我们终身劳苦啊，所以说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哎，对，很多弟兄工作很辛苦是应该的，因为神已经说了这个工作是很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地被咒诅以后，地总是对于做好的事情是要相反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工作场合的时候人跟人之间是对立的，就是因啊。所以说这个，而归了土是说人就必然要死了。所以对地的咒诅什么呢啊，是说地会长出荆棘跟蒺藜出来啊。我们看看，真的，你同样把这个肥料放在你家的园子里面，是杂草先得肥料还是好草先得肥料？是杂草先得肥料。为什么？这就是地被咒诅的缘故啊。然后世界上没有新的事情，任何好的产品一定被取代掉，任何好的企业将来一定会败坏的。任何强权的败坏是由内部的腐败开始的。地被咒诅就是说地上的东西都会腐败的啊。 为什么一块好好的肉放在外面就会有就会腐败掉啊？你试着把你的车放在你家的院子里面，这个车子放久了以后到一个程度它会自己解体的，这就是神咒诅地的结果。但是其中有一个方法，你当有外力介入的时候，你就可以防止它的腐败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买车以后每隔六个月要到修车厂里面去怎么样重新换一下机油，重新调整一些东西，这就是外力介入了。因为我们这个车子平常放在里面，即使 你不去开的话，这个车子会自然腐败掉的。这个就是神咒诅地的缘故啊，所以整个地都是啊。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世界是一定朽坏的啊。所以因为地上已经不再完美了，所以神让撒旦掌管这个世界啊。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啊。那最后神怎么来解决他的事情呢？他为亚当跟妻子用皮子做衣服。哎，怎么搞的？以前亚当夏娃好像在自然界里面不穿衣服也不会冷的，好像一跟地的关系不好以后好像就要开始穿衣服了啊。所以神是用皮子给他穿衣服的啊。然后神说这个人已经能够分辨善恶了啊，能够说我们是错他是对的，所以就不能够再让他留在园子里面，万一他吃了生命树的话那他永远活着怎么办，就把他赶出这个伊甸园了啊。然后把生命树倒入，所以我们看关系的破裂以后历史就翻了另外一页啊。那神为什么用皮子来做呢？给他们穿呢？因为神同时要教育他们什么叫做献祭的道理，就是你有罪了以后你可以借着献祭来跟我和好啊。皮子来自宰杀的动物，血代表生命，用不犯罪的动物来代替犯罪的人是叫做献祭啊，以献祭的宝血来遮盖他们的罪恶跟羞耻，就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对，所以说这个也是啊，很早，神不让人永远活着是坏事还是好事啊？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罪的人活在世界上啊，假如生活有痛苦，工作很辛苦，活在没有意义中，倒不如死了算了啊。这个生不如死，哎，我们可以仔细看看，神从这个该隐，很多人认为说神，你为什么把该隐画个记号，让人家不能够杀死该隐？他做了这么大的坏事情，你还要保护他？他俩真的仔细想一想，对于某些人来讲，他很想死而他死不了，因为他在活罪中间啊。就是我最近看一本书，是大陆一位法医他所写的一本书，他说他以前从来不了解，是说为什么一些坏人做了这么多坏事，这些坏人都没有死，一些好人哎死掉了。假如我们人的观念是说死跟不死是人幸福的标准的话，那是完全错了。他说我做法医我才开始发现，他说在哪里啊，山西有一个开煤矿的，他是不顾人死活的啊，还就是说，而且这个人后来他这个犯罪被关了监牢啊，然后身全身都是病，他一直求医生说，医生你把我弄死好不好，医生说我不能，他已经弱到一个地步，他已经没法自己结束他的生命了，他每天就是在那边痛苦中过日子啊。所以他说我才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啊，有一些人坏到一个程度，神不让他死，是让他经历活罪。啊，他又说有另外一个人，他是专门挑拨离间人的，造成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结果有一天，他晚上他喝醉酒回来，他想喝水，他就喝了一个化学药品。那个化学药品呢，是能够把什么很快结冻的，所以一下他的舌头就掉了。所以他说：“你看，这个人专门挑拨人是非的人，最后舌头没有了。”啊，所以说神这个因果律，神是一定有的。就千万大家不要认为说死就是一个人幸福啊的那个标准啊，就是说神不让该隐死，让他有一个十字架，是让他在世界上受活罪，因为他离开了神，他又被赶出了这个地方啊，又没有人，大家都知道他是该隐，他是被神赶出来的，然后他又不能死啊，这才叫做真的叫做受活罪啊。所以说，然后第二个呢，从神的角度来看，不允许罪人在世上永远的活着来破坏他的清心啊。好，那神对于亚当夏娃所犯的惩罚是不是过重啊？第一个，神赐给人一切，只要求人做一件对自己好的事情，但是都遭人拒绝啊。神有一切，唯一要的是人的心，爱神就是相信神的一颗心，神要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啊。人整体就是从整体宇宙的整体性和谐性，神不允许人的破坏啊，这就是神公义的一面。什么叫做原罪呢？不承认神是至高的创造者啊，而认为的啊自骄傲自大，这个就是自我，这个是其实是神认为最大的罪。很多人认为最大的罪是杀人放火的罪，其实对神来讲，最大的罪是说不承认自己是啊。神有没有咒诅工作？神没有咒诅工作，神咒诅了蛇，蛇咒诅了男人女人，神咒诅了地，但神没有咒诅工作。所以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啊，我们来解释一下关系，神的创造，神的关系律或者是道德律。神是说好，神是在这边，人在中间，自然界在下面。对，当我们人跟人之间有冲突，或者人跟自然界有冲突的时候，神说你要来，你不要自己来说对跟错，你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做。那这个人也是，我跟你有冲突的时候，我来问圣经的原则，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两个中间就怎么做。人也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管理自然界，这是神原来的创造，也是关系的啊。但是人不信了以后啊，人说神我不相信你，那是我对你错了，所以我按照我自己，这个人也是说神我不相信你，我对你错了，所以说才会关系全面的破坏掉啊。所以这个，但是呢，神告诉我们说好，你即使你到了这个地步，你也可以借着相信神悔改以后而将你的关系处理得好，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一个啊。那我们再来用这个同样的东西，我们来看今天世界刚刚所说的，为什么世界这么的混乱呢？第一个，神的创造是说，对，我们人一跟别人跟群体之间一定有冲突的，不可能没有冲突的。对，当你有冲突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求告神，就是你要用圣经的原则来做。你求告神了以后，神会给你一个启示，然后呢，你们之间要互相尊重啊，因为这个原因以后，你才有真正的自由啊，内心的平安，然后社会才会和谐，才会有秩序。这个就是所谓的神的创造论。对，但是进化论告诉我们什么？进化论告诉我们说，物竞天择，人跟人之间是要竞争的，强的人可以吃弱的，但是创造人说怎样？强的人要尊重弱的人，要照顾到他啊。所以同样的，当人 有冲突的时候，世界告诉我们说你要按照你的私欲去做，对，我们这样做了以后，哎，冲突越来越严重。我刚刚所说的，现在居然能够准许人把武器带到校园里面去了啊！然后看起来我们是有一个假的自由，但是我们良心是挣扎的，社会就祸乱啊！这就是进化论带出来的。进化论是物竞天择，进化论说强的人就要把弱的吃掉，但是创造论说强的人要尊重弱的人。大家仔细去看看所有以色列历史上先知对以色列人说的话，无非三件事情。第一个说他们去拜假神，第二个是他们强势的人做不公不义的事情。什么叫不公不义的事情？就是强势的人，你不但不尊重弱势的人，你还借着你的强势去欺负弱势的人。他们那时候越有钱的人给别人放高利贷，明明知道别人还不了钱，你还不了钱以后你就变成我的奴隶了，你一生就是我的了，这个就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啊！所以这世代告诉我们，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关系的根源，第一个，关系是神创造中的一个道德律。为什么呢？他为了确保宇宙运行的和谐性啊，那我们人类一个正面关系的建立在于第一个信靠神啊，要照神的话来做；第二个尊重人，要爱人；然后呢，尊重自然，要爱物。你做了这些以后，你才能够爱己，你才能够啊，这个就是说人你要活出你的人格出来啊。所以说这是啊，就是说神不但创造了天地万物，也创造了天地万物运行的一个纽带，就是道德律。道德律的中心就是关系，就是尊重啊。但是我们人的现况呢，人类因为不信神，就是不照圣经的原则去做，导致关系呢全面性的败坏，而且越陷越深。但是呢，神要我们信徒每一个人不要为这个整个的这个东西被害怕了。神永远在每一个世代都准备了7000个人不向巴黎娶妻的。神要我们呢，在每个世代中，神要神的儿女从自己本身的环境中活出关系的正能量出来，来影响世代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整个世代是往这边走我们就害怕了，或者是说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照着这个走。不是的，神要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岗位上活出我们啊。最后呢，应用在你我的生活中，你假如有人际关系紧张或者冲突的时候，要先调整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是第一步啊。就是说你要亲近神，要聆听神的话语，再调整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调整人之间的关系呢？借着尊重别人而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啊。尤其假如你是一个强势者的话，你更要这样去做啊，以争取关系的和谐性啊。这边跟各位讲一个很小的故事啊。一个国王，他在王宫里面从来没有到外面去，有一次他出去巡游啊，他回来以后马上就制定一个，他说我们这个国家里面道路上面啊太多太多石头啊，我走了脚都痛死了，所以你们要有个计划出来，我要把我们国家里面所有路都铺上牛的皮啊，那这样子让大家走路的时候脚就不会痛了，对啊。大臣啊，结果一算出来说哇，做这么多国库里面没有这么多钱啊，来，那他国王很生气，说你们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出来，就是没有钱也要钱，就是说这是为什么？因为我要改变世界啊。结果后来他们弄了半天以后，一个大臣啊，一个最小的一个大臣想出一个办法， 是说，国王，其实我们就帮你做一个牛皮的鞋子，你穿这个鞋子去走的时候，你就不会这个脚痛了，哎，省很多钱，哎，国王，这不错啊。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改变世界之前，你先要改变你自己啊。所以这个关系的根源也是在这边，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够改啊，但是真正一个健康的一个幸福的关系，是在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要先好，然后从神的启示中间，你告诉你说你能够改变什么，来尊重对方啊。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信息到这。神，我们感谢你，你在创造中间，你不但创造了实体，神啊，其实你把你的道德律关系也创造在中间，也感谢你借着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你告诉我们一个正常关系的建立是在于信靠你，在于尊重